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探访俄我略大学，指出不可将知识可乐化，让世界看到希望。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我们祝特朗普有大智慧，克服极化问题。在美国大选结果出炉之际，该国主教团主席布罗迪奥主教强调拥护人性尊严，尤其是最脆弱者、未出生的胎儿、穷人和移民。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1月5日探访了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宗座俄我略大学，这是一所继承了伊纳爵·罗耀拉创建的罗马公学的古老高等学府。这一天是该大学的学术日，同时也纪念由大学部、宗座圣经学院、宗座东方学院共同组成的新的宗座俄我略大学。这项合并是根据教宗方济各2019年的亲笔函，并于今年5月19日生效的大学章程法令。教宗来到俄我略大学后，受到整个学术团体的热烈欢迎，三位书记也在场迎候，他们是吉兰达书记、拉达里亚书记和门东萨书记。耶稣会总会长苏萨神父和俄我略大学校长莱维斯神父先后发表了致辞。接着教宗发表了长篇演讲，他首先提到这三所高等学府的合并，强调这不是简单的行政重组，而是罗马主教长期以来持续托付于耶稣会的使命更上一层楼。教宗表示，人在走路时只担心不要跌倒，结果跌跌撞撞，我们必须知道要往何处去，不能失去视野，因为它将每个人的道路与当下和最终的目标连在一起。教宗强调，同样的，在大学里，愿景与目标的意识可以阻止研究与教学的可乐化，而可乐化能导致灵性可口可乐。不幸的是，有许多灵性可口可乐的门徒，由此可知，大学的使命是来自上主的启迪和扶助，这是一个该当透过培育行动来表达使命的场所，但需要投入心力。培育首先是对人的关怀，因此是谨慎、珍贵且细腻的爱德行动，否则教育行动会变成干枯的智力至上或不当的自恋，一种十足的精神欲望，把别人的存在只能当作鼓掌的观众，填满执教者自我膨胀的空盒子。针对这种情况，教宗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教授某天早上来到教室上课，但教室内却空无一人。他走到讲台前才觉察到这个情况，教室外面挂着一块纸牌，上面写着教室 被无限膨胀的自我所占据，没有一个空位。这是学生们的恶作剧。教宗评论道，一旦不用心投入，就会显而易见。教宗指出，昔日教育曾是一种特权，这种情况至今尚未消失。他提到米兰尼神父说过的一句话，学校就像是一家治疗健康人却拒绝病人的医院，但失去了穷人，学校也就丧失了。顺便问一下，你们是否在实施福音的喜乐劝喻呢？你们有没有考虑到人工智能对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呢？任何算法都不能取代诗意、讽刺和爱。学生们需要发现幻想的力量，看到灵感的萌芽，与自己的情感相处，并懂得表达自己的感受。教宗屡次吁请众人，在关系、方法和目标上落实那种无常的精神，因为正是无常的爱使所有人成为仆人，没有主人。大家彼此相爱，承认每个人的尊严，没有一个人被排除。正是无常的爱使我们向慈悲天主的惊喜敞开心怀，摆脱贪婪，获得自由。正是无常的爱使智者和教师具备美德，在施教中不操控，也不将功劳归于自己。对于今日的挑战，首先是战争。教宗说，世界陷入一片火海，战争的疯狂用死亡的阴影覆盖了各种希望。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希望什么呢？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除我们言辞的武装，使用温柔的言辞。我们需要重新找回一种具体化神学的路径。教宗吩咐俄欧略大学团体，智慧的产生不能来自书桌前构想的抽象概念，而是看到和听到具体历史的苦难，来自于接触人民的生活和文化的象征，聆听隐藏的问题和从穷人受苦的躯体发出的呼唤。需要触摸这个受苦的躯体，有勇气在泥泞中行走，弄脏自己的双手，不再像过去那样神学居高临下的看所有人。现在是大家都要谦逊的时候了，承认自己不知道，承认需要他人，尤其是那些与我们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教宗呼吁，少一些讲台，多一些无等级的桌子，大家并排而坐，都是知识的乞丐，一同触摸历史的创伤。遵循这样的风格，福音才能转换人心，回应生命的种种问题。然而要能如此做到，就需要将学术空间转变为一所心灵之家，放下武器，把对方放在同一层面，注视他的眼睛，解除防备，解除思想的武装、言语的武装、注视的武装，然后站在同一高度，好能彼此对视，不存在自上往下的对话。只有这样，教学才能成为一种慈悲的行动。最后，教宗勉励在场教员，要帮助学生不迷失在知识的迷宫里和堆积支离破碎的知识中，而是继续以讽刺的味道品尝奥妙的美味。会见结束时，教宗为一些学生颁发了学术奖，以此表彰他们在这所大学的三大使命中取得的成就。教宗离开俄欧略大学之前，与六十几位 不同年龄的耶稣会士举行了私下会晤。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祝贺新当选的美国第47任总统持有大智慧。书记11月7日在罗马宗座俄欧略大学一场研讨会的活动间隙接受记者提问，回答了几个有关特朗普当选的问题。帕罗林书记指出，在特朗普的新任期之初，我们祝愿他有大智慧，因为依照圣经，这是执政者的主要美德。他的首要职务是领导全国克服极化问题。帕罗林书记以圣座的名义祝愿这位美国新任总统在当前的冲突中能真正成为一个舒缓紧张局势并且缔造和平的要素。记者提到特朗普竞选的一个口号，我不会发动战争，而是会结束战争。帕罗林书记对此再三重申，我们希望如此。为了终止战争，书记指出，这需要极其谦逊，极愿乐见其成，需要实实在在地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而非片面利益。关于特朗普在竞选时承诺要大规模遣返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帕罗林书记表明，教宗和圣座在移民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主张睿智的移民政策，也就是不应走这些极端。谈到捍卫生命的议题，帕罗林书记建议采取共同的政策，一种寻求集结共识的政策，避免再次成为极化和分裂的政策。书记保证，圣座与美国新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一如既往的，有些元素使我们彼此接近，有些元素或许让我们有所不同，保持距离。这将是个对话和一起寻求新共识的契机，始终汇集共同福祉与世界和平。在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当天，该国主教团主席布罗利奥主教表示，美国主教们为总统当选人特朗普祈祷，也为在地方、州和全国层级所有代表美国人民的当选领导人祈祷。布罗利奥主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指出天主教会不与任何政党结盟，美国主教们所期盼的是与当选代表们共同促进公共利益。这位省长说，身为天主教徒和美国公民，我们有责任秉持仁爱、尊重和文明的态度善待他人，即使我们在如何推动公共政策方面意见相左。作为一个蒙受祝福、恩典满意的国家，我们也必须关心那些在我们边界外的人，热心为所有人提供协助。让我们为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和公众生活的所有领导人祈祷，愿他们起身行动，善尽托付给他们的责任，为我们的国家和他们所代表的人民效劳。主教最后也呼求美国主保童真荣福玛利亚的转导，愿他引领我们维护所有人的共同福祉，促进人性尊严，尤其是我们当中最脆弱的人，包括未出生的胎儿、穷人、外乡人、老弱病残和移民。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 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圣伊纳爵·罗耀拉是教会的灵修主保，圣伊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伊纳爵，他们懂得为圣伊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是天主赋予他生命意义，与贤主荣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基石。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心灵的热火和谦逊之德。灵修是基督信徒必修的功课，基督信徒的灵修助力我们跟随基督与基督同行，助力我们在生活的社会中因信仰基督而散发出基督信徒的芬芳，并能使我们得享基督所赐的平安。每位基督信徒都有深刻的体验，当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时，我们就能感受到内心的神乐和基督的平安。圣伊纳爵在神操中写说，经验指出，并非慵懒萎靡者，而是热心积极者，能在服侍主中享受心灵的宁静平安，与基督同在。什么时候您感觉到自己与主同在呢？这是在哪种情况下发生的？当我们真实的与主同在，如同福音中记述的，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就会自然产生内心的神乐和基督的平安，渴望活出生命的动力，不止鼓舞人活出自己，也渴望分享给他人这个恩宠。原本失望的走向厄玛乌的两位门徒，在认出复活的耶稣后，立即返回耶路撒冷，向其他的门徒们宣报他们重振的活力。圣伊纳爵拥有这样的经验，他在皈依后，他渴望把这种体验分享给身边的人。在累积许多经验后，他写下了这句治愈：实作和经验教导我们，不是怠惰和无精打采，而是热心进取的人，在世主的生活上得享心灵的宁静和平安。信仰和灵修的怠惰，是指我们应该祈祷的时候不做祈祷，祈祷的时候三心两意，或是祈祷的时候有许多挂虑，造成分心而没有方向，因为把精神用到祈祷的以外的地方去了，人在心不在，信仰也就无精打采。就像正餐时不好好吃饭，两餐之间吃太多的零食，到了用餐的时间反而没有胃口了。造成人无精打采的原因有很多，所以不要很快地想自己处在神窟中， 可能是身体上的缘故，或是心理的困难或挫折，也有可能是灵性上的，就是自己跟天主唱反调却不自知。行为上的懒惰无精打采，常是人的一种心态。圣依纳爵提醒我们，厘清人内在的渴望很重要。当你的渴望强大又清楚，天主就越能够按照你的渴望去做。传统的灵修说，这是天主的赏报。今天则说，你准备好，天主的旨意就能够实现，恩宠也就彰显出来了。中国的古圣先贤也为我们指出，德才兼备，以德为首，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意思是，要想获得内心的静，源于心有所定，心有所属，心有所至。而心定的前提就是，首先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和愿意为之奋斗终身的人生目标，即孔子所说的志于道。当有了自己真正的人生目标之后，心才能定下来，就不会被外在各种的诱惑所吸引，不至于歧路亡羊，四顾茫然。心定之后，心态安宁，才能做到内心的真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那么，在生命不同阶段的成长，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做灵修呢？什么方法在那个时候最有帮助呢？具体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其实，无论是哪一种，圣依纳爵深刻地为我们指出，最后都是要回归内心。圣依纳爵在神操中告诫我们，我们的灵修要得到长进，就必须保持心灵的热火，不可懈怠，更要重视谦逊之德。圣依纳爵在神操中写说，修心比修身难。他的经验是，修身难在于修心。因此他说，降服心神较难于苦其身。在灵修操练时，就是指内刻苦比外刻苦更难。对现代人来说，做守斋少吃一点甚至一顿，比减少上网一个小时要容易得多。但是要宽恕或包容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那就难了。灵修生活的目标在于修心，因此内在的观看和聆听就很重要。这些方法会引人进入默观的状态。早期的灵修学认为，人的身体和头脑的作用是分开的，甚至是对立的，因此默想用头脑的三思，默观用内在的五观，即心灵的眼目做操练。当代的一些心理学家看待人的整个身体都是脑，因为头脑和每一个身上的细胞都有关系，以神经连结传递讯息。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一沙一世界》描绘出，你碰一点就是碰到全部，因为如果你不碰到全部，那一点就没有什么意义。这是人的整体观，也就是默观。我们如何加深自己的灵修呢？圣依纳爵教导我们， 首先要修谦逊之德。圣依纳爵在神操中写说，主，请赐我谦逊，那种让我能爱你的谦逊。什么是谦逊？信仰上的谦逊，简单的说，就是掏空自己，让天主、他人在我内和谐的在一起，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谦逊是天主的恩宠，也是德性。我们需要努力向天主祈求，也要努力在灵性上操练，为的是在自由的恩宠中彰显出谦逊。圣依纳爵启发我们的心灵，是谁让我们感受到谦逊之美呢？以至于我们渴望向他学习，活出爱主爱人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是谦逊的最佳典范，他以这句“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邀请人跟他学习，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教会历史中许多圣人效法耶稣谦逊的德行，在不同的时代各自活出谦逊的样貌。我们渴望成为一个谦逊的人吗？为得到这个恩宠，我们向天主求什么呢？圣依纳爵在祈祷中向天主祈求，渴望得到谦逊的恩宠是：主，请赐我谦逊，那种让我能容纳爱你的谦逊。这句短祷的重点在于能够容纳爱主的谦逊。在神操中，三级谦逊帮助操练者逐步修炼谦逊的德行。这句致语的祈求是自由的被天主所爱，按照天主所愿意的，就是无论天主用哪一种方式我都接受。换句话说，谦逊是承认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依靠天主，所以天主的爱能够进入我内，让他的旨意成行。面对天主的爱，如果我有太多的坚持，认为我没有资格或不配，因为我没有像谁那么好，当我和他人比较时，这种样子的谦逊就不会帮助我。所以向天主祈求时，一切都是为爱他，让他能够带领我的谦逊。恭俭庄敬，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及。圣依纳爵教导我们，阻挡人的谦逊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过分牵挂，另一个是无动于衷。所以谦逊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在各种情景下能够活出平衡。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